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2014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7日在首都吉隆坡皇家冰糖酒店召开。法轮大法自1992年从中国传出后，短短几年内已有上亿人学练。法轮功修炼者在遵循真善忍的修炼中，获得了身心健康和道德归正，也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面对15年来中共的残酷迫害、污蔑和诋毁，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和平理性讲真相。目前法轮大法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界褒奖，支持议案3000多项。过去一年里，来自加拿大4个党派、横跨东西不同省份的20余位国会议员，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在全体议员会议内为法轮功发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在回应中表明了加拿大始终如一坚持维护人权和信仰自由，并利用每一个合适的机会表达关注法轮功遭受的迫害。12月10日即国际人权日当天，芬兰中部奥卢市的国际性人权监察组织大赦国际成员展开一个谢营救信的马拉松活动，当地的居民和大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向中国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还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有关部门，以及中共主席习近平写明信片和信件，要求停止迫害，并立即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周永康被捕，江泽民难逃法网。2014年12月6日凌晨，中共悄然放出逮捕周永康的消息。定性的贪腐、通奸等罪名，虽未涉及实质的活摘器官反人类罪行，但足以将其判罪。预计周将很快面临无期徒刑，甚或是死刑的人间结局。而在这之前，与他关系密切的亲朋、旧故等已落马。人间恶魔周永康残酷迫害法轮功，最终以悲剧下场收尾。耐人寻味的是，大陆媒体随后还纷纷跟进，刊发了各国如何审判已卸任领导人的文章。文章点名窃钩者猪，窃国者猴，并列举了穆巴拉克等各国卸任总统因贪腐被查办的例子。这篇文章指向目标是谁，不言自明。天地间、人世间，有形无形的法网正向周永康的后台江泽民张开，并越来越近。江氏犯罪集团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并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未能得逞后又炮制天门自焚等骗局，愚弄世人，煽动仇恨。 谎言再次被揭穿后，急火攻心、恼羞成怒的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一伙竟公然挑战全人类底线，疯狂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来发泄私愤。近期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卫生部长白书中的调查录音证实，在全国范围内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正是按照江泽民的所谓批示开展的反人类罪行。好像风光一时的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一伙自以为掌握着国家政权，只要控制住舆论和暴力工具，无人能对他们如何。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虽然他们可以暂时逃脱世间正义法律的制裁，但是上天在注视着一切，账早晚得算，干了坏事就终究难逃善恶必报的天理报应，这是永恒的。上天洞察每个人的善恶言行，并公正地给予相应的福报或恶报，有的现时现报，有的过后报应，有的报在自己身上，有的应应在父母子女身上。位高权重的周永康、薄熙来的结局好像出乎世人意料，实际都在天理的制约之中。而周永康们的下场也是上天给那些执迷不悟仍在迫害法轮功的从犯们的慈悲警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真善忍的法理随时都感召着更多新学员走进修炼。近期走入修炼的台湾台塑工程师叶新红说，修炼法轮功，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叶新红在修炼前因热爱社会服务加入福伦青年社团，喜欢思考人生何去何从，更喜欢观察人生百态，喜欢想事情，想多了脑筋就变得很复杂很疲累。他说，修炼之后我精神变好了，思想变得单纯清晰，做事情很专注，以前常睡到早上十点，起床后还是无精打采，修炼以后就不会在网络上消磨时间，时间变得很多。我每天如饥似渴地读大法书籍，越学越爱学，对于生命的目标、人生的意义更是笃定，就是以真善忍的标准修好自己，返本归真。新红说，修炼后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可以积极面对人生，一思一念都是用正面去对待事情，处处会站在对方立场着想，和家人相处融洽了，也更能体会关怀父母。叶新红的工作是盖自动化仓储，要面对主管、业主、包装老板、技术人员，这庞杂的流程需要沟通协调，经常会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最近突然有三四个案子同时发生麻烦。新红说，我把它当作是考验，是修炼，正面思考问题，坏事好事都是好事，奇妙的是一关一关都迎刃而解。
三鹿奶粉受害儿童的奇迹。我是一个幸福的孩子，因为妈妈是修炼真善忍的，就像法轮大法师父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下面我来说说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我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喝三鹿奶粉，爸爸说是国家免检奶粉，喝了放心，从来不换牌子，一直喝到四岁，直到三鹿奶粉有毒曝光。电视里说凡是从小喝三鹿奶粉的婴幼儿都去医院检查，爸妈立即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是隐血。从那以后，爸妈就带我去全国各大医院，最后决定全麻做肾检。在手术中，由于主治医师在穿刺过程中刺伤了肾上的血管，使肾出来的血凝成血块掉进膀胱， 小便排不出来，医生插了三次导尿管，因血块堵住，使血和导尿管一起喷出，无法再插导尿管。每次小便都痛苦万分，同病房的叔叔阿姨们来帮忙，和妈妈还有医生们强制压住我身体的各个部位，不使针头伤到我。每次解出的小便都是血水，满身大汗淋漓，泪水和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妈妈搂住我，不停地在我耳边背法轮功师傅的论语，整夜整夜的不睡觉，就用热毛巾不停地给我揉按小腹，让我发胀的肚子好过一些。就这样，我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一口饭也吃不下去，24小时不停地挂点滴。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不知多少天，各大医院来了几个名医会诊，都没有办法使我膀胱里的血块溶解。在第四次会诊后，决定手术取出血块。妈妈哭了，坐在床边搂着我流着泪，在我耳边说，孩子，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背师父的论语给我听。因为妈妈在家经常背，所以我也会一字不差地把论语背下来。就在我昏迷状态下第20天，我突然醒了，有气无力地喊着妈妈。她高兴得不得了，把耳朵贴近我嘴巴上。我告诉妈妈说，我看见师父了，他让我多喝水，把黑色物质打下来。妈妈欣喜若狂，让爸爸立即去买西瓜，西瓜分成两半，我一次就吃了半个西瓜，这是我这么多天以来第一次吃这么多。当天下午，我排出了大小不一的血块，有小手指大小的血块，加血水有大半个痰盂。下午第二次小便，奇迹出现了，小便很轻，一点血水都没有了。医生说，真是奇迹，这么快怎么一下子就好了。妈妈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出院后，一次老师留作文，其中最后一段我是这样写的，我好累，一点力气也没有。我慢慢睁开眼，看见自己在云朵上趴着，心里好害怕。这时我慢慢爬起来，看见一位高人坐在莲花上，身上散发出金色的圣洁的光，打着手印，睁开眼睛对我说，孩子，多喝水，把黑色物质打掉。这时我就醒过来了，是师父救了我。爸爸看了我在作文上写的这段话后，主动地在李洪志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上了3炷香。我是一个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而受益的孩子。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哈尔滨市张海霞被注射不明药物，丧失记忆。2014年12月11日，王宇律师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会见法轮功学员张海霞。张海霞神志模糊，不认识律师，记忆丧失严重。张海霞被注射不明药物，手臂上清晰可见青紫色针眼。她原本160斤的体重瘦到不足100斤。张海霞一家居住在哈尔滨市动力区。张海霞修炼法轮功，丈夫文英周并不修炼法轮功。2014年6月18日早晨7点多，哈尔滨市公安局香坊公安分局警察伙同军民街派出所警察闯入文英周、张海霞夫妇家中，绑架夫妇二人和他们21岁的女儿文博。文博后来被放回。张海霞夫妇当时家中被抄走的东西有2个存折，约6万多元钱。张海霞一直绝食抗议迫害，身体极度虚弱，医生已下病危通知书。即使这样，8月20日，香坊区法院仍在哈尔滨第二看守所对张海霞夫妇开庭。家属为张海霞和文英周请了律师做无罪辩护。开庭时，张海霞是被人背出来的，身体很虚弱，但头脑清醒。 当日庭审因为法官袁岳无理赶走两位辩护律师而被中断。10月10日，法官郭向喜主导了对张海霞、文英州的第二次非法庭审。这次庭审，张海霞神情极为异常，不认识家人和律师。张海霞说，同监视的人告诉他，他绝食昏迷后被看守所警察送到了医院，被注射了不明药物，他一点都记不起来自己在医院是怎么回来的。张海霞手上的青紫色针眼清晰可见。张海霞甚至忘记了女儿和丈夫的相貌，只模糊记得他们的名字。她唯一的一点清醒意识就是自己无罪，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无罪，应该被释放。张海霞被非法判刑6年，文英州被非法判刑4年。张海霞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206号，文英州被关押在哈尔滨市香坊区看守所309号。
中共酷刑吊铐，吊铐是一种酷刑，又被称为上大挂。影视作品中把人吊起进行折磨的吊刑，大都是用绳子把人的双手绑住然后吊起，而要是把人的双手用手铐铐上后再吊起，那该有多痛苦。因为手铐都是用钢铸成的，厚度不到半厘米，那真是如刀割一样的疼痛。而且恶警在实施这种酷刑时，往往再加上其他酷刑合并使用，或者超长时间用这一种酷刑，使人生不如死。大连法轮功学员刘永来在大连劳动教养院遭到残酷折磨。2001年7月6日晚，刘永来被吊铐折磨6个小时，嘴角两边被恶警用铁丝勾开，流着血昏迷过去。恶警解开手铐，刘永来已经不能行走，送回监室时几乎不能说话了，但仍然拒绝写放弃修炼的保证。恶警又把他带走重新吊铐，开始下毒手毒打，腿被打断，后脑被打塌陷，刘永来被活活打死，年仅36岁。甘肃民勤县中医院药剂师刘兰香在兰州金港城自己家中被兰州七里河分局恶警绑架，他绝食抗议，被恶警提审过程中暴打致重伤，送回西果园看守所。在看守所，他绝食反迫害，遭到毒打，恶警给他戴上了手铐脚镣，并指使犯人把他抬到院子里强行灌盐水。2001年4月9日晚，刘兰香被戴上铐子吊起来毒打了几个小时。10日，刘兰香在酷刑中死亡。当时刘兰香两手腕严重损伤，双脚脚尖与腿僵硬地垂直向下，死后还在架上吊着。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老天留人的秘密。2007年初，母亲的结肠癌复发，医生说不能马上做手术，怕下不了手术台，得回家养一个月再说。这时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在2004年告诉我说法轮功能救病，可是2005年大年初四之后他就没了音信。一个月后，母亲做了手术，医生说只能活半年。家人痛苦极了，还得强颜欢笑瞒着母亲。几天后，一个电话从天而降，正是我盼望的那个朋友，他第一时间赶到了母亲所在的医院。朋友这几年哪去了？原来他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关入了监狱。巧的是，母亲手术那天他刚好出狱。 为了逼他放弃信仰，监狱用酷刑把他迫害得很严重，走路都费劲儿。出狱后，朋友的身体迅速地恢复了健康。原来他每天练功，读法轮功书籍，能打通周身的血脉，清理体内垃圾，提升思想境界，使身心都健康。看到朋友的状况，我的母亲相信法轮功也能救他，按照朋友的嘱咐，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至今母亲身体依然健康。母亲曾去做手术的医院看望主治医生，令医生惊讶，但主治医生知道法轮功能创造奇迹，他了解法轮功真相。说实话，以前我对法轮功不理解，认为法轮功学员发资料是强加给老百姓的行为，楼道墙面又贴又写的，放着好日子不过，还被共产党抓捕残害，图啥呀？能干过共产党吗？当我终于明白时，我为他们的勇气和精神感动，为自己曾经的想法羞愧。法轮功学员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在人们不解的白眼中，在挽救着人们的生命。他们知道，人只有摆脱共产党，才能摆脱最终的大灾难。朋友说，法轮功没有和共产党斗，因为法轮功没有敌人。共产党就像个要倒的危楼，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就是在劝楼里的人赶快离开危楼。我现在也会上法轮功的明慧网了，那些故事常常使我泪流满面，古今中外的故事我没少看过。我发现法轮功学员才是人间真正的英雄，是有大智慧的好人。跳进水里救人的人不会问被救者，你会给我多少钱？而法轮功学员正是在救人于水火之中，哪是水，哪是火？共产党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就是水，就是火，是看不见的水与火。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条新闻，说有个20多岁的消防员去救火时，腰上的绳子莫名其妙地断了，摔下6楼死了。同事们都说是不该发生的事。还没看完报道，我就猜他可能是跟共产党一伙的。果不其然，新闻的最后一句说他是中共预备党员。后来再看到类似消息，我就赶紧找里面的信息。啥信息？就是看看是否与中共打边儿。结果100%的准确。我想，既然我发现了老天留人的秘密，就要跟时间赛跑，多救人。朋友给了我一枚原子印章，是往钱上印的，于是我也加入了讲真相救人的行列，也告诉单位的同事法轮功真相，劝他们退出共产党组织。由于我是单位的技术大拿，有微信，许多人都退出来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